好，大家好。这两三天大家觉得，会是疲劳还是轻松啊？哎，这边的人轻松啊，这边的人不说话了，就看得出来哈，这边的人没好好练。所以我的左手边这边的人啊，比较刻苦的在练了。我不知道，你们这个鼓掌太盲目了啊！这边的人也很好的练，因为练得好才会感觉到轻松自在，这样，所以练得好的也不要骄傲啊，对，离那种有功夫啊还差得很远，对，因为我们多数人是因为不健康的原因，来和菩提结缘，所以就是练得好，有些就是我们的健康问题还没有达到让自己满意，这也许是个永远的问题哈。就是人，他是一个活体，只要人活着，疾病总是会产生的。所以，疾病的来源特别广泛，就千千万万年的遗传基因。所以，我们的历代祖宗，什么病都得过的。啊，你的历代祖宗长什么样子都有，多丑的都有，啊，多美的也都有，啊，所以我们人类传了多少代，数不清楚的。所以这个遗传回到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哈，每个人都是无限的。所以，我们常常长辈就告诉我们，不要笑话人家，比如说生下来就有一些残疾残障啊，笑话人家老人家弯着腰啊，甚至是有一些看似并不美观的那个形态呀，有钱人不要笑话贫穷者呀，当官的不要笑话百姓啊，就是我们历代基因之中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，谁家或者每一个人都有得各种疾病的可能性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来修行，对于疾病这个概念也开始认识一些。啊，所以我们生就下来，就遗传着无数种疾病，并且这个疾病的病因在每个人的身上，谁会爆发出什么病来，不一定。也因此呢，所以我们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啊，我是觉得到了40岁以后啊，尤其是到了50岁呀，要注意这个养生、健身，讲究这个健康的饮食、健康的作息时间，啊，健康的生活安排，哪些时间是用来工作的，啊，用来运动的，啊，用来睡眠的，啊，是用来看电影、电视、交朋友的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合理。啊，如若不然，这个身体不好好养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离我们远去，所以这做一个提醒，啊，不要总去忙碌的为了，生活呀、赚钱呐，啊，或者是其他更加虚无缥缈的事情啊，得注意养生了，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他的一生，他先要有一种拼搏的精神，啊，那要闯出一条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之路。那么，达到了50岁以后，那通常人该拼的都拼过若干次了，啊，该爱的也差不多都没什么感觉了，啊，爱都放下了。一提这事，每个人都留一大两盆啊， 鼻涕、眼泪啊，对，就该做的都做过了，啊，所以那就该放下的也该放下了，啊，对，所以就有哲学家说过，我年轻的时候用加法生活，就不断的累积累积，啊，到一定的年龄，尤其是到50岁，到了50岁的时候呢，开始用减法生活，是不是啊？减贪欲，减性欲，减情欲，减爱欲，减少沐浴，还要啊，有没有人一年差不多，达到一次和一次以上去泡那个温泉呢？有吧，大有人在，这不是爱沐浴吗？日本人更爱沐浴。啊，我曾经给2个日本人聊天，啊，他们当然会一点中文了。聊天，我说你那个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有一个是商人，有一个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人。说他们两个说，我如果有假期，我就去泡温泉。哇，真是一说温泉，其实很美的事情。我倒没觉得温泉美啊。所以到一定的年龄之后，是用减法生活哈，哎，那么还有人说还要减什么？有一定的年龄之后还要减什么？饮食之中减少荤食，不是结婚的婚哈，是肉食类的荤食。还有人说减油是吧？少吃油，有人同意吗？少吃油。同意就举手，反正我不同意啊。因为我感受过很久时间的一滴油都没吃过，所以我这一生放不下油。哎，我记得有差不多2年没有吃过一滴油水，你可以试一试啊。你跟你的家人，尤其是女士当家嘛，尤其吃什么你做主，对不对？哎。好，就是一滴食用油都不放，也没有肉食。哎，全家人吃素，一滴油都没有，无论怎么做就是没有油。我相信一个月之后你就疯了啊，油疯啊！我有2年没有吃到一滴油，结果做了一件让自己感到现在还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住在一个农民家啊，老山区的农民啊，和他的孙子玩耍，哎，捉迷藏，结果我就找不到他了，哇，把我急的呀，实在没地方找了。我说他是不是钻到水缸下面去了？水缸里水不多，我就把它挪开，哎，底下有个洞，我就钻进去了，就发现他孙子就藏在里面去了。我赶上找个手电照一照里头什么，北方人挖那个叫地窖，在里头藏一些冬天的蔬菜之类的，哎，就是找到一个角落的地方，有个地方那个土是松动的，我想是不是埋了东西，用手扒拉扒拉，出了2瓶油，就炒菜用的油，哎，是他家的油啊，他孙子在这里，我不敢动啊，我说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故意给他说："这是醋吧？”他孙子说："可能是油。"我说："一定是醋。"我就促使他解决这个到底是什么。他说："那我尝一尝。"一尝是油，哇，是油！啊，我说肯定是醋。"那你尝尝，我说太好了。我就咕咚咕咚咕咚咕，半瓶下去了。少半瓶了，大概有1/3。哎，一看我喝，他孙子才反应过来，哥，我也喝点儿啊，可以啊，反正你们家的油免费，我给他了，他也把剩下的全喝掉了。哎，这个过一会儿不行，哥，我得上去，我怎么了？太紧急了，我就推着上去了，啊，眼看着屁股后头开始有油滴出来。哎，农民家每家自己有厕所，哇，这一路那太浪费了。 漏油啊 关键漏出来油又不能用啊 我本来那个油是不是啊？是液体的，它能出来之后，它不是那么液体 啊。所以我就没事啊，为什么要好好修啊？是不是啊？到后来他爷爷知道了啊，把我们毒打一顿，念念不忘。我觉得挨十顿打都值得，我终于吃到油了。哎，我就发现生油是可以吃的啊，而且对于那个一直便秘的人哈，特别管用。好，减法生活。就是，所以有点年龄之后呢，好多东西都要减，不减不行。你的身体就是，变成就觉得好多都要减了啊。至于说生活里饮食中要不要减盐，我觉得我们的祖母、我们的外婆就是饮食专家，这是就最好的啊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少一样都不行啊。所以这些东西生活中是不可缺的。所以，当我们饮食的综合性，因为生活会富裕一点的时候，可能我们食用的食物，它的广泛性比较多，对不对？那微量元素是足够的，所以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需要的。哎，我们如果用在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用减法的话，我们第一项可以减去什么？不用说。茶可以不用了，如果真的没那么多的钱来买这些东西啊，先把茶开除掉。第二项，酱，把酱去掉了，第三项，醋，大家不吃醋行不行？也行哈，人真贫穷了也就不吃醋了。吃醋的都不是很穷的人啊，我是两种醋的意思啊，一种食用醋，一种精神醋啊，这两种醋都是不太贫穷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啊，所以这两种醋在真贫穷的时候是顾不上的，所以人体也不会产生醋意啊，真的没那机会。再往下减，可以减油，但是不能减盐。对，好，我们就知道盐是很重要的，盐是很重要。就是综合的饮食通常是比较健康。综合的饮食并不是极端的综合，那就是说。天上的、地上的、水里的、海里的，我全吃个遍，这个健康啊，这个不一定的，不一定。吃的那么广泛，也许就是得病的原因。因为还有很多食物不能配在一起，配在一起就是毒药。还有很多不能过量食用，太多了，盐不能吃太多，对不对？醋也不能吃太多啊，油能吃太多吗？我刚才讲了一个案例了，不能太多，不能太多，否则一点肉都长不出来了，而且吃了油之后好像脑子也堵住了，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，所以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太多，提醒大家不能吃太多的食物是调料，调味料。油、盐、花椒、大料，什么还有？我们还会用哪些调料啊？辣椒、八角、大蒜，对，凡是这种做调料用的东西，都不能作为主食来吃。如果不服气。今晚上你试一试，我们从一项开始吧，你们自己选。比如今晚上只吃花椒行不行？ 我估计呀，1个小时之后哈，只能打急救车。哎，对，去送医院去，肯定是受不了的。那所以调料类的东西，所以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过多的使用啊。调料类的东西，只因为它是调料，所以它不能称为主食。一旦吃多了，一定是副作用。所以并不是吃得多就是好，所以好的东西就是有就够了，有就好了，甚至有些东西闻一下味道就够了。那这也是个量的问题。所以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在方方面面都需要去减少和适当，适当的去使用，适当的去感觉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大家难得抽一点时间来修理一下自己。有没有人自己开过自己的车呀？开。一年，每一年都需要去更新一些东西，那么4年的话，通常要去大修一次，好好的深入的检查一次，像4年轮胎要换了，很多空气过滤网要换了，好多地方都要去更换，不更换就不行。对，那你自己用了自己40年，你检查过自己吗？你更换过自己吗？修理过自己吗？没有。有时候觉得身体实在不舒服了，再到医院看一下。有时候真的很悲伤，医院给你一个证明，你看到这个证明之后，就会变成永远休息。这个是最惨的，所以希望大家，保养一下自己，多活一点时间。饮食呢不要偏激，所以饮食的内容是平衡的，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。我就发现，无论男女生哈，有的人一天喝一小茶杯水，我觉得他饮水量比麻雀多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但是麻雀吃的粮食少啊，那一个人吃的粮食多呀。放这么一点水，你吃的粮食到了胃里头，它不是正常消化的，它是处于爆炸状态，要爆米花才可以，对不对？肚子里头都是火呀，所以饮食不平衡，饮嘛喝，食，就是饮的太少，食物太多，只能在里头爆米花，吃完了之后出不来，所以很多人是1个礼拜去一次大号。这个很麻烦，这就形成了人肥胖的原因所以想减肥的人，上次我记得给大家也传授了一点哈，想减肥的人早晨起来一杯水，这2天有没有人试用啊？有没有作用？对，如果没有作用，我还有第二招呢哈。如果有作用就不传第二招了啊。减肥的招我一堆一堆的，而且不用花钱的。第二招就是不吃饭了他不吃饭就饿死了，也吃饭，我从来不会那么极端的教人同样吃饭，就是每顿饭前一杯水，就是第二招给身体过于肥胖的人记下来通常，最困难的、最艰难的那个人体就是在肚子里爆米花那种冒火的那种，它的有效期最多是7天之后就开始非常顺畅，只要用这个方法，实在不行，就在那杯水里头放一点油，没有炒过的油，生油。你小时候看那个见那个太有效了，那喝了几大口之后，说往厕所跑都来不及啊，就哗就出来了就。真的很有效， 当然，那个水里面也可以少放一点点盐，食用盐也是可以的，千万不要放多啊，一点点盐就可以了。那平时吃饭呢，就是肥胖的人来说，可以增加一些生的蔬菜，比如说西芹，洋人种的那个大芹菜杆是吧？不是我们华人的，华人芹菜杆可细小了啊。就是很细细的那种，就是，我不知道，在很多国外都叫糖芹哈，就是中国芹菜很细。我现在说是西洋的芹菜哈，西洋，台湾叫什么呀？西洋芹哈，哦，他在温哥华他们叫西芹好像是。那么还有哪一种青菜类对排泄有好处？又能营养，又能排泄。哦，红薯是很好吧？哈，红薯很好，但是我提醒哈，我现在最新得到的资讯就是少吃红薯叶哈，是这样。还有些水生的，那种蔬菜类的少吃啊，容易得传染病。比如有一种东西，北方把它叫荸荠。它上头有那个咖啡色的皮，但咬起来很脆很甜。你像那个植物也要少吃，它容易传染肝部的疾病。还有地里那个小蜗牛、小蛙、小牛、小贝壳似的那个螺旋的田螺哈，就在稻田里头那个田螺，还是不要吃了。那个传染肝部的这种疾病的可能性是巨大的。还有，不要吃青蛙，它也传这个东西。青蛙传的病，尤其是往脑上走，容易得脑虫。哎，凡是长得像人的这种东西不能吃，我们都列为同类。青蛙，卖青蛙的人把那个青蛙皮一退掉，它像一个人体一样。凡是像人的都不可以吃。得了病之后就是治不了的，所以猴子肉、猴脑都不能用。哎，这些大家不知道哈，我就告诉你，尽量还是不要用。好，现在说对我们这个健康有利的那个青菜类哈，那我在国外就学着吃那种绿色的小包心菜的那种，就是生着吃，洗一下，哎，洗一下就那么吃。还有什么？白菜啊。小黄瓜可以，小黄瓜可以。农药的就把它刮了皮。凡是这个，所以找粗壮的东西啊，你可以削皮啊。为什么那个番薯叶的话，你怎么削皮啊？对吧？所以叶类的这个植物，吃的时候就要今天小心农药。农药就是杀虫的嘛，杀虫用来杀生的，你也是个生物啊。就是吃的量少，你一下没死掉而已。所以它那个杀虫药当中，有的是最麻烦是杀神经的，伤害你的神经系统，让你神经变紊乱。所以很多吃素不小心的人也变得神经紊乱，就吃那个含这种伤害神经类的这个农药太多，所以这种毒药伤肝伤肾，毒药尤其是往肾脏走哈，这非常恐怖。花野菜，绿色的，也是可以的。老外就拿那个东西，差不多倒一点沙拉酱，就那么吃，也就生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洗净它就可以生吃。华人呢吃熟食比较习惯了，可以用热水或开水焯一下，焯一下吃，就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那个细菌类的东西。可以焯熟它吃。那么加工的方法就是少一点油，适当的放一点点酱油啊，哎，少撒一点点盐呢，就够了。有的人那个能吃黑芝麻的呀，来点，放一点点黑芝麻呀，或者你喜欢的调料少放一点点， 已经就很香了。也学会吃简单的食物，但是能吃出香味来，啊，慢慢就做到了。就像很多小孩子啊，年轻人吃我们华人吃的这个白粥哈，是没有味道，不吃。所以在国外长大的很多孩子都不吃，哎，它没有味道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在没味道之中品尝出那种香味来啊，这是境界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在吃一些比较简单食物的时候，也要学会去品尝其中的那个原味的美，啊，这也是一种境界，又健康又好，还有凡是苦的食物哈，凡是苦的食物，多数都是败火的。所以，当你感觉到你的舌头啊有点发挺啊，舌苔很白呀，觉得感觉身上有冒火的感觉呢，就吃些苦的食物。最明显的是苦瓜。凡是苦的，还有什么？芥菜，还有冬瓜，冬瓜败火啊！我刚才说的那个西洋芹也败火啊！你不要把火把你烧得不行了，那得吃那个也没有用了。也通常就是饮食平衡的饮食疗法，就是他感觉身上有点燥，你就吃一些这样的青绿感的菜，它自然就调整了。你不要说等火烧得不行了，吃特别凉的东西，造成两伤，一种是火伤，就还有一种凉的那个冰凉的伤。像女人，不管男女吧，就是吃太过冰凉的东西之后，不利于生育，就对肾气又是一个伤害。所以不要等到火过旺，也不要等到体太寒来进行调整。所以有时候你的大脑的潜意识会提醒自己，你可能这个期间想吃某种食物了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想着，我就想吃西瓜呀，两天一直是莫名其妙就想西瓜吃，就是说明你身上有燥火，可能而且与暑气有关系，就是燥热的天气有关系，你需要吃西瓜来解暑的。啊，对，那么台湾还有那个梅子做的醋，苹果醋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这两天我就想吃醋，这倒是个好消息哈，那它可能也是一种清凉的。调整脾胃的一个方法，啊，那你就去拿来一点吃。梅子本身是什么性质？冷热，是清凉的，清凉主泻的啊。哎，所以这个，有同学送我一小玻璃瓶那个醋都很粘稠的那种感觉，泡了好几年了。有一天我尝了它那个梅，还不是很酸，还挺好吃的。所以那个东西也是有点泻火的，啊，要都是适量吃哈，不可多吃。凡是调料类炒的放在菜里头很香的，一般都是火热性的，啊，从花椒、辣椒、八角，什么，反正那些一弄特别香的那个东西，一般都是温火热燥。那个型的，所以那个不可多吃，啊，对，返回来呢，返回来水果类的东西，凡是水果类的，多数都是有点凉型的，啊，平衡我们的冷热的那样的食物。最热的天产的水果，就一定是对待这个天气而生出来的，像到秋天才会收下苹果来。所以苹果的性质和鸭梨比，谁更凉呢？对，鸭梨凉，所以出的水果就是凉性的，来平衡这个天气的。所以这个自然界好奇怪吧，而且好完美哦，它出产的东西都是相对应的。对，是当地的哈，当地的水果，当地的菜，对，就是顺应季节饮食。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但是容易得病的是反季节食物，像冬天就在台湾冬天，如果吃西瓜、吃梅子稍微多一点，是容易造成了伤害身体。啊，所以尽量少吃反季节的，因为今天有那种温室和工厂化种植， 所以在任何季节可以生产任何一个季节的这个植物，啊，那但是这个人体呢，还是一定要和这个自然界相搭配的，所以最好是顺应季节来吃。所以这个时候要问祖辈的人，妈妈啊，这个祖母啊那一代，他们的饮食的这个习惯，你顺应下来是健康的。如果不顺应就得病。在美国健康调查报告前10年的每一年我都看一次，就是亚洲裔的第二代、第三代移民，就是父母亲移民过去了，就他的孩子或者是重孙子类的，在美国啊和洋人的孩子同样的饮食，亚洲人的孩子变得尤其肥胖。哦，就像喂牛似的那么大的一个大汉堡，给塞到亚洲人的那么个小胃口里头，啊，真是吃的是痛快，吃到了是像呕吐的程度。那这些热量、这些脂肪排不出去，就变成肥胖，变成油脂，啊，所以容易得与肥胖相关的好多种病。你的祖代、祖辈。都是喝汤，啊，吃野菜，这种饮食方式，你突然天天吃汉堡、吃牛排，对你的身体就不行了，接受不了，哎，所以那个得这种心脏病、糖尿病的这种移民，尤其是华人居多，尤其是他们第二代。我在美国也是看到好多就一直在那成长的孩子。华人的都特别偏肥胖，所以到台湾来之后，发现哇，台湾我们这边的这姑娘是有腰的，就到那边令我特别失望，她们比我腰围都粗，所以在那边的华人姑娘腰围都是这种感觉，啊，这个好处是我和她们走在一起之后，我觉得我是被保护的，是特别的踏实。但是也令人挺心痛的，就是这个不正常的饮食，他也不懂，啊，像他那个家里祖母让他喝粥不喝，这是你中国饭我不吃，啊，非要吃洋饭，就是他又不是洋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就长成那样子，啊，所以谁的孩子在那边赶快叫回来减肥啊，哎，所以让他练出淑女腰来。所以饮食给我们的健康影响是最大的。在我传的方法之中，哈。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获得健康。啊，虽然不像有人抬杠说，修炼也没见你长出三头六臂来，是没有这个身体外在那么巨大的变化。可是我们这个能量的啊这种充实性，是任何补药都不能代替的。说到补药，也提醒大家，是很多人体质是不能吃补药的。吃补药能伤到身体，提醒一下啊！但是我们刚才讲过的，如果通过适量的饮食上的，尤其是冷热的调整，人就基本上是健康的。冷热的调整，就是这种食物的热性、寒性的对比就可以。你不要说身体弱一点，这两天疲劳一点，赶快买上几罐人参喝吧。等喝了之后又不行了，天天吃冬瓜。拿个冬瓜套到头上去，要不然太燥了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必要的。所以任何吃补药都是伤害，是药三分毒啊。那么这个有所谓有修行的感觉，我觉得3天就有了啊。那快的人呢，1天就会有。那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说了，你注意听哈。 第一种感觉就是累，疲劳就是，因为你不习惯。譬如说，你做一个，我其实当做你的身体检查了，你站20分钟能站得住吗？好多人站在那就开始不舒服。我见过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，站了5分钟，累得他大汗淋漓。站了10分钟，他说我实在不行了，我找一个东西扶着，他的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，就累成这样的，身体这么虚弱。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诸位，那你刚来菩提禅修的时候，站20分钟，你已经累到不行了。但是我也相信，如果你从学过之后，到1个月左右，你能站2个小时，也不会很累。你学了超过1年以后，你站4个小时也没问题，就会脚稍稍有点累。这就是体能的变化啊。对，所以我着重的就是健康。因为我小时候不健康，我研究了很多方法，我就学了很多方法，哎，反而不如这个最清净的这个方法更有效果，对于健康来说。因为我信佛嘛，所以才将这个方法进行推广，传给大家。好，第一个是累，还有呢，热、冷，听得懂哈？听不懂就举手问哈。累、热、冷、麻、胀、酸、痛、跳动，还会有什么？还有呢哈。啊，痒，哦，还好意思说，还痒，还有滑，润滑的滑，哎，我这个搓手，哎，怎么手这么滑呀？脸也好滑，对不对？这两天有没有人有这个感觉滑？皮肤是滑的，但是你这个滑与你擦了什么东西没关系的哈，哎，滑。还有呢，如果再修下去，就会变成色，滑的相反。那你这一段时间一直修，修去从滑，最后变成哎，怎么搓手都像搓不动的感觉呢？哎，这个时候是你的功夫在提升啊，但是你的皮肤感好像搓不动了。有的人很失望，我不修了，因为我的皮肤不光滑了。哎，它是带给你那个感觉，啊，其实是提升了。之后还会变得滑啊，色，还有气味哈，通常会有香，有一种花香、香甜，还有心情特别的愉悦，莫名其妙的。也是过去的我呢，经常是烦恼的心、烦恼的感觉就冒出来，修一段时间，心里头觉得一直是欢喜的，啊，自在的感觉，啊。有没有人这段时间很欢喜啊？来修行，这几天来修，感觉到欢喜的有没有？你看有了哈，对对对，所以过去给你几万块钱，你都没那么欢喜，现在打心里欢喜的，啊，这个欢喜呢，还指你这一段时间你的情绪不会爆发负面的，啊，好多人莫名其妙火气就会上来。尤其是给自己家人说话的时候，像吃了炸弹似的，是吧？一放出来把对方炸伤就会，哎，从禅修之后温柔了，啊，对，说话比较柔和，家人或者同事比较容易接受，嗯，因为心情的愉悦。那为什么会有心情的愉悦？还有同样每天面对这样的家庭，每天面对工作，为什么你会心情愉悦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是通畅了，我们的脑通畅了，脑通畅了。为什么脑通畅有一个标识哈？我们在修大光明的时候有没有莫名其妙流眼泪啊？对，流的眼泪就是你大脑里的下水道疏通了。就是这样子，流的眼泪 尤其是这个眼泪是有质量的，不是清水啊。如果你不擦它，等干了之后你照镜子看一看，两个白条。对，我曾经和一个同学做过实验，我说那个他本来就是科学家嘛，哎，他说我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？我当然可以。他第一个把湿的眼泪收起来，第二个呢，有些眼泪不擦掉，再刮一刮，收到小做实验的玻璃瓶里头，他去化验，化验出来那些东西我不认识叫什么，啊，可能是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吧，反正都在里头。还有很多东西，我认为就是情绪造成的堵塞，比如说紧张了、生气了、烦恼了、忧郁了、失恋了、失业了、失血了，啊，都可能造成你精神之中的那些负的东西。我堵到身体上，身体不会动了；堵到脑子里呢，就没有智慧了。所以，这种人就是。无事便烧三把火呀！哎，无缘无故的，这火冒三丈，一说话都像真的像吃了枪药冒火。你看你们家谁是这样子？在座的这边差不多都是女生哈，不敢说话了，都是你。哎，就是女生当了妈之后，啊，平常无事都有三把火。功劳啊，看咱都能生孩子了。是吧？而且还生出个下属来啊！有的生三四个的更厉害了，天生就是班长妈妈啊，谁敢惹呀？生了几个打手啊，也变成很有资格，说话再不考虑，脑子再被堵塞，所以一说话就冒火，看见谁都发火，对不对？更可怕的，你进入更年期，超过45岁之后，就讨厌了。一提你老公，老公为什么下了班不回家呢？不敢回去啊，所以他回家的路上就像登泰山一样，那么艰难，啊，就是三步一回头啊，拼命往前走啊，这家还不能不回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对，和男同学最有这感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到那个年龄哈，年轻的时候一下班就飞回家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老婆是青春期的时候需要你啊，她说话是特别的叫人爱听，对吧？一到更年期之后，真的家里养了个猛兽，关键是危险啊！哎，对，我就不能多说哈，要让很多人不爱结婚的人更有理由不结婚了哈，不说了，总的来说结婚还是好的啊。虽然家里有老虎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。至少回了家有人骂呀。对，那一个人呢，回家没人骂，哎，这也挺孤独的哈。对，我们通常是把幸福快乐带给家人，但是我们大脑堵塞之后。就像精神病杀人不犯罪一样，他们脑子有问题啊，他的行为是不经大脑的，他关键经了大脑还是一个糊涂虫，对不对？脑子堵住了，所以没有智慧，他的行为一定是不合乎道理、不合乎逻辑的啊。所以这个原因，除了有他叫做读书修行而获得的慈悲加持和不断的提醒自己。如果这样一种自觉和修行的心，并不明显的话，我们大脑一旦被堵住了，我们做出来的几乎都是错事。所以最明显的错事就是表达力、表达方式。该快乐的都不会快乐，本来是家庭当中正常的一些行为，你会怀疑，就是包括多疑，啊。忧郁，哎，这种赌气，就说话特别冲人，啊，无事就来抬杠，这都是大脑堵塞的表现，里面不顺畅，所以我们休前30天， 我们通常多数人眼泪就一直在排，哎，基本上都会排，有没有不排眼泪的？请举手。不排眼泪的有几种啊？有一种是伤得太重，他有的堵塞吧，就像好像是用土堵住了那个小水槽，冲一冲我们就排出来了。你里面堵的是水泥啊，对不对？轻易融化不了。就是你的心结就没打开，就多溜多多修多练，才能将那个障碍把它冲垮。那么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不从眼睛里排，从其他地方排，就不断的上厕所。对，这也是。那么还有呢，通过身体像出汗一样的排，就是本来有的人手脚不出汗，有没有这种人啊？过去手脚不出汗的有吧？请举手。我相信哈，在这修不出一个月。如果手脚不出汗的人，我能够保证，超过50%的人在一个月以内一定会手脚出汗。手脚不出汗，你觉得是好事吗？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了哈，是堵塞。身体能够正常出汗。是这种叫循环功能比较好，是没有堵塞，就是我们的皮肤是能够呼吸的，能不能呼吸我们不知道，就看它会不会出汗。哎，有的人手脚不出汗，有的腿或者手臂不出汗，这是有经络封闭住了，是一种不健康或者是疾病状态，大家不知道哈。最明显就是手脚本来应该出汗，像台湾夏天这么热，对不对？你做完家务啊，做完一些体力劳动之后，应该出汗的，手脚不出汗，就是手脚的经络堵住了。啊，手脚经络堵住了，还意味着你的可能，你的脊椎神经当中有一段或者两段或者全部被堵住了。堵住它很容易。就是你坐在那办公、做事、睡觉，有冷气的那个口，吹到了脊背，吹到了肩膀，吹到了手肘。它吹的位置就像金庸小说里的，点了你的哑穴，你就不会说话了；点了你的笑穴，你总是在笑，停不下来。如果点了你的死穴呢，人就必死无疑。所以那个风。吹到了，是堵住了你整个神经的那个穴位，就封闭住了，所以你的这个部位不出汗。那不出汗的坏处是，就可能意味着，就任何事情都不是真正独立存在的。比如我的手不出汗了，我不会单一想你的手不出汗了，我是觉得你的内脏有问题。我手有5个手指，对不对？就代表着五脏，代表着五脏，啊，再加上手掌，就是五脏六腑。所以我整个手不出汗，就说明你的身体寒气过盛、阴凉性体质是病态的。所以这样的人容易得。失眠症、忧郁症、狂躁症、歇斯底里症，啊，无事生非症，因为脑子卡住了，到内脏当中再卡住，就是有能量没地方发，有正常运转的东西，它是逆运转的，它是混乱运转的，我们的大脑。就不会像正常的机器那样有一个方向、有顺序的运转了，它是乱的。它高兴了之后，一会儿往左边转，一会儿往右边转。但如果一个人表现的情绪呢，就叫喜笑无常，行为失控，就容易出精神系统的疾病。但是你的内脏还是紊乱的，所以来修一修。当我们的手脚都能排出汗来的时候，我觉得真是一个好的。一个讯息呀，顺畅、通畅，啊， 所以呼吸和排泄不仅仅是我们的呼吸器官和排泄器官了，我们的身体都在呼吸排泄的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麻烦了。你们上网查一下，有被火烧伤皮肤的人，他们是最受这个罪的，他最有体会。所以我们皮肤没被烧伤的人，我这样说还觉得理解不了，皮肤还会呼吸呀？还有皮肤呼吸有那么重要吗？请上网查看被火烧伤的人，如果你的身体有一半是被火烧伤的人，哇，他每年因为这种火而产生那个火毒啊，在他内在里可以引发任何一种疾病，而没有药可救那个疾病就太多种了。对，所以真要做到被火烧伤，他的皮肤局部不能呼吸的时候，才知道身体是多么的难受那个憋造的感觉，有的甚至光想拿刀把烧伤的部分给割下来，就严重到这个程度。所以我们修行之后有一些这种出汗呢，就是说能通畅了，能够呼吸了，能够自由的运行了，这是好消息。所以我们的皮肤除了滑，还会变得润，滋润的感觉还有那个皮肤上有老茧，或者是像癣，或者结节癣的老茧硬皮，慢慢的会变软，慢慢会脱落。如果一直在做体力劳动，你的手经常拿要做重活的工具，那手掌上都会磨起一些老茧来，这个是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的手并没有干那样重体力的活，那么你的手上有若干个硬皮的话，会怎样呢？会意味着什么呢？但是手掌的内在的手掌的硬皮会代表着身体的什么脏腑？是什么？对，通常是呼吸系统，就会可能被怀疑有问题。对，所以当我们修一修很神奇的是，我们的相貌还能得到调整。有的人修得好的，他的鼻子有点歪尤其是去照那个护照的那个证件照，他很标准的要照清楚嘛。照完之后，你可以试着用铅笔，从鼻子这儿画一条线，再用尺子量，你看看你的鼻子是不是在两眉正中间，两个脸颊一样大。多数人一边大一边小，而且鼻子还长得歪到一边去。有的人用照片上看得出来，但是多数的人那个歪我们用肉眼就能看见，就是歪的。有的就是因为脸部的一种能量、一种风，或者小时候受的伤，当我们修一修通畅了之后，那么原来里面不通畅的部分一旦疏通之后呢，你的两边的脸颊呢，它的能量是平衡了之后，鼻子就转过来了。还有一个眼睛大，一个眼睛小那种也是这个，也是其实类似疾病和受伤状态的。等修一修，完全通畅之后，两个眼睛就基本上一样大。修行带给我们很多种好处，我刚才只是讲到通畅的部分，通畅、能量和平衡这个概念我们全身都通畅的时候，就是相对是平衡的，情绪除非自己把控吧，但是通常没什么好办法，因为内在的堵塞的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调整自己的情绪。那么开智慧又没有一种良药，但是我发现的这个修行真的能开智慧。信不信由你，所以你来在这慢慢就变快乐了。你身体莫名其妙排出来这么多原来没有想过的东西，是吧？我并没有伤心难过，可是我的眼泪就一直在排。其实我们还不知道，在当年中国大陆我们做的实验就大家来修炼的时候不穿鞋的，鞋子一定脱在门外，每个人发几张报纸， 所以我们放的都是满地报纸，因为报纸不用花钱嘛，大家脚就踩在报纸上，但是穿不穿袜子无所谓。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哈，大约有1/3的人，修炼几天之后，再做大光明，收工之后，报纸底下是湿的。那一想，我的脚是有点出汗，那可以报纸有一层变潮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5层都湿透了的话，甚至上头直接有大水珠的话，那就不是出汗了，那是什么呢？排泄。排的东西是什么？未知。所以就不光是寒气、水气，不光是那个，应该说是排的一些多余的东西。像我刚才说，就我们不能把调料当做主食来吃，对，所以我们排出来的东西呢，好多是情绪的、饮食的，还有遗传的，就不该有的东西排出来的，只是排出来的是有可见性，我们眼睛看到有潮湿的、液体的，像眼泪一样哈。那么还有一些东西修炼中，说我没有发现自己排什么呀？哎，我的腰痛也不痛了，难道我没有排什么东西就不痛了吗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总这个期间上厕所了吧？还有，我们的人体也是呼吸的，何况你的嘴巴排泄器官也其实在不断的沟通着自己的能量，对，很多疾病在修行之中自己就跑掉了，跑的这个方式、方法、途径不知道。所以就很奇特。古代修行人早就发现了，只是这个法往后传传之后，好的法师傅知道，你不尊重我，我就不传了。所以有的到了师傅手里头，这一代就没有传人，大家不知道。还有好的方法是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，不传给别人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好方法啊，今天大家开始得到了。修的时间短是这样，修的时间长之后，我们获得的益处就更多了。比如说，有一个改变，我们的能量感，我们的精气神，这几天有没有人到今天在这里，到下午没有困倦的感觉？有没有这个变化的？请举手。对，但是在你在修炼之前，一到下午吃完午饭之后，眼睛睁不开了，要睡觉。现在没有事。所以修炼带给我们的东西哈，我们眼睛能看到的，啊。以我的修行的经验来说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传法，我每天都在工作，都在给大家传法呀、加持啊，我一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。一般修炼低一点的人，我离开这个城市，我走了，他们给我服务的人全部给累倒了，躺3天睡觉。我是天天如此，天天这样。对，所以修炼带给我们的作用，有时候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。